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议会投票表决罢免总统亚努科维奇，并且呼吁在5月25号之前提前举行总统选举。然而亚努科维奇表示不辞职也不离开乌克兰。议会星期六的表决还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反对派领袖前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他后来从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一所医院获释，他因为滥用职权的罪名在那里服刑。季莫申科女士是亚努科维奇的长期对手，她说独裁已经崩溃。亚努科维奇星期六接受一家乌克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他打算继续执政，他把反对他的暴力抗议活动称为典型的政变，并将他和上个世纪30年代纳粹在德国的掌权相提并论。亚努科维奇目前身在靠近俄罗斯的城市哈尔科夫，他还说乌克兰议会星期六做出的所有决定都是非法的。美国欢迎乌克兰星期六发生的最新变化，并且表示前总理季莫申科的获释尤其令人欣慰。奥巴马总统的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美国官员继续敦促乌克兰各方停止暴力行动。声明说，美国将和盟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和国际组织一道推动乌克兰的和平民主对话。美国和墨西哥当局在墨西哥滨海城市马萨特兰的一家旅馆里抓获臭名昭著的墨西哥的大毒枭，绰号为矮子的古兹曼。美国政府的一个不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说，古兹曼被追捕数周后，星期六凌晨在这个海滨度假城市被逮捕。墨西哥总统发言人在墨西哥城证实，当局在西纳罗亚州逮捕了一名重要的逃犯，但是没有点出这个56岁大毒枭的名字。古兹曼经营势力强大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其势力范围遍及北美，并参与远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的非法活动。为了争夺地盘以及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贩毒路线控制权，西纳罗亚贩毒集团与其他贩毒团伙展开了残酷的火拼。自从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2007年派遣军队铲除势力强大的毒枭以来，在墨西哥已经有近8万人死于跟毒品相关的杀戮。委内瑞拉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左派总统马杜罗的人都准备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因此可能出现麻烦。这个国家近日来已经多次发生暴力事件。反对派领袖卡普里莱斯说，星期六的反政府集会是一次和平抗议，要表达公众对犯罪猖獗、食品短缺以及其他问题的不满。亲政府的支持查韦斯的妇女组织星期六也将在首都举行反对法西斯的游行。虽然亲政府和反政府的游行在首都的不同城区举行，但是一旦两伙人马在任何一个地点相遇，都有可能发生暴力冲突。联合国就叙利亚人道危机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叙利亚冲突双方立即提供通道，让数百万急需救援的民众能够获得基本的救援。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星期六在叙利亚危机问题上首次团结一致。俄罗斯和中国尽管在叙利亚三年内战期间一直维护叙利亚政府，但是都对决议案投出了赞成票。星期六的表决并没有威胁要实行制裁，俄罗斯坚持要把制裁部分从西方与阿拉伯国家支持的最初文本中取消。不过他确实表达了安理会的意图，那就是如果决议得不到执行，安理会就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美国新任驻中国大使博卡斯星期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誓就职，美国副总统拜登出席了当天的闭门宣誓仪式，仪式由国务卿克里主持。 波卡斯是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曾经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本月稍早参议院批准了对他的提名。波卡斯表示，他希望帮助美国与中国建立更为良好的经济关系。美国目前的对华贸易逆差远大于其他国家，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国务院说，波卡斯启程前往中国之前，骆家辉大使将继续履行职能。波卡斯启程日期尚未宣布，现任大使骆家辉将在今年三月卸任。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2月22号星期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博卡斯宣誓就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达赖喇嘛，引发北京愤怒。乌克兰反对派说，处境艰难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已经离开了首都基辅，呼吁提前举行总统选举。香港独立评论人协会成立，他们关注的主要焦点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内再次敦促国会提高劳工的最低工资。有关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了解最新的消息。美国新任驻中国大使博卡斯星期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誓就职，美国副总统拜登出席了当天的闭门宣誓仪式，仪式由国务卿克里主持。博卡斯是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曾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本月稍早参议院批准了他对他的提名。博卡斯表示，他希望帮助美国和中国建立更加良好的经济关系。美国目前对华贸易逆差大于其他国家，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国务院说，博卡斯启程前往中国前，骆家辉大使将继续履行职能。博卡斯启程日期尚未宣布，现任大使骆家辉将在今年三月底卸任。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会见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被激怒，并警告说这损害中美关系。周五的会晤是私人性质的，不向新闻媒体开放。白宫发言人卡尼说，奥巴马重申了他对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的强烈支持，他赞扬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之内争取西藏更多的自治。卡尼说，达赖喇嘛告诉奥巴马总统，他不寻求西藏独立，希望恢复和中国官员的对话。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是在白宫地图室，而不是在椭圆形办公室。传统上，美国总统都在椭圆形办公室和世界领导人举行会谈。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把达赖喇嘛当作一位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宗教和文化领袖来接待。此次会晤之前，中国外交部敦促白宫取消会见，警告称将有严重的外交后果。了解美中关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月21号在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主要议题包括美中经贸关系对美国工作机会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涉及中国相关贸易法律执法评估，以及中国国企和非市场经济模式给美国所带来的竞争和特殊挑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次就美中经贸问题举行的听证会长达6个小时。委员会主席丹尼斯·谢伊指出，201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达3180亿美元，创下新的纪录。从2001年到2011年的十年间，对华贸易失衡导致270万美国工人失业，工资损失高达370亿美元。
中国已经不仅仅向美国出口玩具和纺织 制品。中国现在向美国输出的高科技产品要多于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同类产品。美国去年在这个领域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达1170亿美元。
经济政治研究所的罗伯特·斯科特认为，需要通过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来降低美中贸易逆差，才能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工资，并降低失业率。他认为，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是导致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国会可以通过新的法案来挫败汇率操纵行为。
这是汇率操纵将能在3年内逐步减少美国贸易赤字，每年可减少2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赤字，并为美国创造2.3至5.8万个工作机会。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石家安教授认为，大幅缩小贸易赤字或者彻底解除贸易赤字，在近期内不太可能发生，汇率也并非是唯一因素。他建议需要把双边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作为考虑因素。
目前在中国投资的大多数外国公司都是在中国为中国市场生产，所以他们不太可能从美国出口到中国。至于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企业倾向于合并或购买现成的美国公司，因此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彼得·肖特在2013年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发现，美国政府2000年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固定关税的决定，直接导致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急剧减少。
美国制造业人数在2001年到2007年间减少了18%，这与当时关税维持不变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当不确定性被消除，就业率降低最多的行业是受到关税影响最大的行业。
肖特教授建议国会对于这项法律重新进行审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谢伊说，美中双边贸易协定以及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对于两国贸易政策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陈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反对派呼吁提前举行总统选举，他们说处境艰难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已经离开首都基辅。反对派领导人克里钦科星期六要求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以便新的选举最迟能在5月举行。另外，乌克兰议会选出了新的议长，他是被监禁的反对派领导人季莫申科的长期盟友图尔切诺夫。图尔切诺夫星期六当选议长。一天前，议员们投票修改了一项法律，该法律有可能使季莫申科获释。新任议长当选之前不久，亲政府的议长瑞巴克以健康不佳为由，于星期六递交了辞呈。数千名抗议者继续留在基辅的独立广场，反对乌克兰的总统和反对派签署星期五签署的一项旨在结束国家政治危机的协议。许多抗议者继续要求总统亚努科维奇立即辞职。美国表示，这项协议非常非常脆弱，需要全世界的支持。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鉴于最近发生的暴力和死亡事件，街头上的反对派很难接受这项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通过电话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了乌克兰的局势。白宫一位官员说，两位领导人一直认为有必要立即实施这项协议，并鼓励各方避免暴力。乌克兰反政府示威者呢，星期六在控制了首都基辅市以及所有主要政府建筑的同时，呼吁取缔共产党，并要求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亚努科维奇和乌克兰其他主要政府高级官员目前去向不明。仅在过去一天里，又有一大批列宁像在乌克兰各地被推倒。在目前国家权力真空的背景下，乌克兰未来政局走向仍然不明朗。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反政府示威力量星期六早晨控制了没有防守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政府办公区，包括议会大厦、政府内阁大楼、 内务部大楼、总统办公厅和总统官邸在内的所有的主要的政府建筑目前都处在示威者的控制之下。曾经严密保卫这个政府办公区的军警在星期五傍晚全部撤走。领导示威的一名反对派议员还宣布，整个基辅市现在都处在示威者的控制之下。数千名示威者同时控制了亚努科维奇总统在基辅郊外的官邸。反政府示威力量星期六还呼吁在乌克兰彻底取缔共产党和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反政府示威力量中持激进立场的领导人亚罗什表示，这两个政党都是犯罪组织。仅在过去的一天里，从乌克兰东部到西部的许多州，其中包括东部工业重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南部的基洛夫格勒等地，又有一大批列宁塑像被推倒。同过去一样，列宁塑像被推倒时获得了旁边大批市民的欢呼，有民众还在被推倒的列宁塑像的基座上书写刽子手该死的标语。当人们星期五想推倒位于北部切尔尼戈夫市的列宁塑像时，遭到了当地保卫列宁塑像的共产党人的抵制，但由于共产党人士的力量寡不敌众，几名共产党人被迫放弃努力，眼睁睁地看着列宁像的脖子上被套上绳索之后，在汽车的牵引下立刻倒地。与此同时，亚努科维奇总统、他周围的亲信以及其他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目前都不知去向。亚努科维奇星期五晚间已经飞离基辅，但目的地成谜。有报道说，亚努科维奇可能去了俄罗斯的索契。亚努科维奇的一名助手说，他目前在乌克兰俄语系居民集中的东部重镇哈尔科夫，但数千名到一万名哈尔科夫的民众在星期五晚间，也就是亚努科维奇可能抵达当地的前夕，举行了支持基辅示威民众的游行。民众在游行中高呼“罪犯亚努科维奇下台”的口号。哈尔科夫示威民众游行经过波兰在当地的总领事馆时，呼喊口号表达对波兰的感谢。在经过俄罗斯在当地的总领事馆时，他们呼喊乌克兰不是俄罗斯的口号。一名示威者说，他们支持目前在俄罗斯被关押和判刑的那些批评普京的政治人士。他说，如果俄罗斯能从普京的统治下获得自由，乌克兰会更加自由。在几十名国会议员一天前宣布退出地区党之后，星期六又有一大批国会议员退出了亚努科维奇领导的这个政党。被认为是亚努科维奇亲信来自总统办公厅的三名高级官员以及议会的议长和第一副议长现都已宣布辞职。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呼吁应在五月末之前举行总统大选，并要求亚努科维奇立即下台。一名国会议员说，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议会现在应该成为唯一的合法机构。议会现已推举两名反对派人士担任议长和临时内务部长，同时投票解除了亚努科维奇的亲信乌克兰总检察长的职务，另外还通过命令释放亚努科维奇的政敌、被关押多年的前总理季莫申科。参加星期五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领袖谈判的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透露，谈判中并未提到保护亚努科维奇的个人安全的问题。亚努科维奇曾表示可能会向俄罗斯提出政治避难的申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继续了解美中关系的消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2月20号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讲话中，对美国有关中国与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的立场提出批评，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没有建设性，而且存在偏见。崔天凯的这个表态被看作是对美国一系列高官最近开始对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宣称提出挑战而做出的回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崔天凯大使星期四利用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发表讲话的机会，对美国一些官员涉及中国的领土争端等敏感问题上的表态做出了几乎没有掩饰的批评。
Honestly, I have to point out here.
坦率地说，我在这里不得不指出，政府官员以及发言人的声明有时候使用了有害的语言。 这是没有建设性的。同样没有建设性的是一些声明，即在一开始会宣称美国在某一个问题上没有立场，然后跟着就提出很明显是带有偏见和毫无根据的指控。同样对一些国际法律文件做出单方面的诠释，而且把这种诠释强加给别人的企图也不是很有建设性。
崔天凯是在美国进步中心与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创办的中美交流基金会联合公布有关中美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报告时应邀发表讲话的。最近几个星期，奥巴马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包括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不同场合就中国的领土主权争端发表了讲话，对中国宣称拥有南中国海的大部分的法律基础提出挑战，认为这不符合国际法。拉塞尔此前表示，
没有人可以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正当地宣称对很大一片海洋行使控制权。
崔天凯大使的这个讲话被看作是对华盛顿的政策走向做出的反弹。这位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资深外交官呼吁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实现双赢。他认为这是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获得成功的关键。
任何操纵区域事务，从而牺牲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合法利益的企图都是说不过去的，也有害于该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最终对谁都没有好处。
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杰也参加了这个研讨会。
针对崔天凯大使提出的这些批评，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在被记者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做出直接的回应，只是重申了美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首先，美国就这些岛屿的争端或是领土主权问题不持立场，我们基本的目的是使得这些争端得到和平解决，维持航海的自由，不希望看到有关国家单方面通过胁迫或是恐吓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争端。
伯杰还表示，美国对最近几个月一些事态的发展感到担忧。他说，中国有权宣布防空识别区，但是鉴于中国与日本的领土争端，美国对中国宣布这一识别区的时机存有疑问，也对中国在未与其他国家磋商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行动感到不安。
利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谋求把经济力量转化为全球的影响力，美中两国在各个领域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金融时报资深记者杰夫戴尔在他的一本新书中说，无论在军事、外交还是经济上，美国都仍远远处于领先地位。下面详细内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是21世纪国际事务的主题。金融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杰夫戴尔在他的新书《世界大赛》中说，为了提高国际地位，北京越来越不愿意服从西方制定的有关安全、贸易和金融等机制的规则。戴尔在2008到2011年期间担任金融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之前为该报驻上海记者。
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拿出一个大国的姿态。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后，他们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塑造事物。
戴尔说，美中之争首先是控制海域，中国海军试图把美国逐渐赶出亚洲，重新树立自己在亚洲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可是这种做法只会引起邻国的担忧，促使他们更加欢迎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
美国最大的优势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亚洲也是大多数亚洲国家想要的亚洲。美国在努力推动一个开放的亚洲。
戴尔说，美国在全世界尤其是亚洲拥有很多支持，而中国却没有任何可靠的盟友，因此这种竞争事态不会引发又一场冷战。
有一股非常有利于美国的平衡力量，因为大多数亚洲国家仍然希望航运自由，在发生争端时有一个机制防止中国这类国家欺凌小国。
不过戴尔强调，美国必须小心利用地缘政治优势。他告诫说，首先美国不能强迫亚洲国家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亚洲国家虽然需要美国来遏制中国的野心，可是他们也希望借助中国来促进自己的经济繁荣。他们不希望成为冷战的前沿。戴尔说，五角大楼摧毁中国海军和导弹能力的海空战斗设想是很危险的。至于美中之间在经济领域展开的激烈竞争，戴尔说，
中国试图改变人民币的地位，试图向美元发起挑战，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外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公司，而且也是出于政治动机。
戴尔说，美国虽然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可是和普遍看法相反，美国的经济优势根深蒂固，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却已经显现出疲惫和虚弱。除此之外，美中之间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竞争也不断加剧。中国向海外进行巨额投资，到处派遣媒体集团，宣扬自己的软实力，试图转移国际社会有关民主和人权讨论的焦点。可是中国的行动却是自我破坏性质。
中国政府没有善待那些批评人士，比如艺术家、电影导演和活动人士等，他们恰恰是可能产生软实力、改变外界对中国看法的社会成员。
戴尔说，美国在意识形态中继续占有优势，因为中国政府的专制理念缺乏全球性吸引力，而不断煽动民族主义思想、试图加强其合法性地位的做法，也只能在短期内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可是却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虽然美国处于有利地位，可是戴尔也指出，华盛顿面临重大挑战。
虽然美国政府坚决否认，可是亚洲国家已经深刻地感到美国分散了对亚洲的注意力，太多地受到中东事务牵制。
他说，美国以亚洲为中心的政策虽然有效，可是2013年却因为中东事务而分散精力，引起亚洲国家的不安。美国之音叶凡、金刀，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一位资深海军官员说，中国正准备同日本打一场短暂战争，但对此美国国防部就这个言论保持了距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媒体援引美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詹姆斯·法内尔上校的话说，中国军队正准备同日本打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进行训练。他是二月早些时候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这番话的。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法内尔的话不反映美国国防部的观点。
As I understand it, he was answering a question at a conference he was attending.
据我理解，他是在他所出席的一个会议上回答问题时说这番话的，这是他所表达的个人观点。
长期以来，美国官员一直指责中国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军备扩张时目标不明确。科比用谨慎的外交语言再次发出五角大楼多年来一直做出的呼吁。
What I can tell you aboutSecretary Hagel believes is that we all continue to.
我能告诉你们的是，国防部长哈格尔确信，我们仍然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对该地区和全世界是件好事。我们仍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双边关系。我们也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增加其军事投资和行动的透明度。
法内尔上校上个月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说，美国海军已经得出结论，中国军队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即有能力发动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在东中国海上摧毁日本军队，然后夺取中国与日本有争议的岛屿。中国在该地区加强军事行动，单方面实施东海防空识别区，并采取包括近距离与美国军舰对峙的其他行动，在过去几个月提升了紧张局势。美国官员对于他们所说的中国在该地区日益自信的行动表示关切，但是美国官员一般不发表强烈回应，以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中国的军事预算超过1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美国每年的国防开支将近7000亿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关注朝鲜半岛的消息。年迈的韩国人在短暂团聚后，星期六含泪对他们在朝鲜的亲人道别。这是他们自1950年代韩战离散后首次彼此见面。这次激动的团聚，星期四在北方风景秀丽的金刚山度假胜地开始。82名韩国人和180名朝鲜人度过时光，重温亲情，交换礼物，分享家庭成员的照片。第二批离散家庭将于星期天在同一个度假地开始团聚，这是3年多来首次举行的团聚活动。由于持续存在的紧张政治局势，之前曾有几次团聚活动在最后一刻被取消。此前的一轮活动也差点被宣告取消，因为朝鲜对于定于星期一举行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感到懊恼。中国外交官开始对朝鲜半岛进行访问，他们先访问朝鲜，然后前往韩国。中方表示，朝鲜已经做好准备，可能同意恢复旨在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一位高级外交官访问朝鲜之后表示，他们在努力促成恢复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刚刚结束了对朝鲜的4天访问，又开始了对韩国访问。中国外交部说，朝鲜已经准备并乐于和中国这个主要盟国改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朝鲜准备和中国加强交流。
朝方表示，不断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朝方呢，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调，为缓和局势、推动重启六方会谈尽最大的努力，共同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刘振民对朝鲜的访问紧随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克里在北京同中方领导人讨论了朝鲜问题。克里访问中国期间表示，中国愿意采取更多的行动，在去核化方面对朝鲜加大压力。韩国和美国说，朝鲜需要首先采取核裁军行动才能恢复六方会谈。中国和朝鲜则认为应当无条件恢复会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福和在谈到中国官员与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会晤时说，中国领导人表示，未来的六方会谈一定是有实质性的。
The six party talk should be an effective tool and should produce results.
他说，六方会谈应当是产生结果的有效工具。朝鲜已经进行了3次核试验，并且启动了可以生产钚的核反应堆。专家认为，朝鲜在2年内能够生产出足以制造2枚核炸弹的钚。就在中国派人前往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几天前，联合国公布了一份有关朝鲜践踏人权的调查报告。报告指责朝鲜普遍和系统的践踏人权，包括谋杀、酷刑折磨、强奸和迫害。中国外交部称，联合国的报告是不合理的批评。本星期早些时候，朝鲜逮捕了一位在香港居住并经营基督教书店的澳大利亚传教士。一名韩裔美国传教士1年前也在朝鲜被捕，目前仍受到关押。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块儿来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近30位资深媒体人、评论人士及学者，2月22号宣布成立无政党背景、独立非牟利的独立评论人协会，致力于关注、促进、维护香港新闻和言论自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协会召集人、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全星期六在成立记者会上表示， 平协的成员无钱也无权，但有笔和良知，希望向打压媒体说不，面对不公不义不会退缩和沉默。曾是无线电视中国记者的吕炳全说，协会成员去年已感到香港的新闻自由逐渐收窄，近期明报及商业电台的超常人事事件让情况急转直下，促使他们尽快成立协会。成员之一的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强调，成员没有统一的政治观点，对政治议题没有特定立场，但是会都坚持和捍卫新闻和言论自由，都会为核心价值出力。资深媒体人程翔表示，他们担心香港的言论及新闻自由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希望社会意识到新闻自由关乎整个社会利益，并非只是新闻界的问题。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香港人不站出来维护自身的言论和新闻自由，那未来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会受到侵害。评协成员还包括被商台解雇的节目主持人李慧玲、政商界名人、政论节目主持人李鹏飞、原 CNN 评论员林和利、记协主席陈怡兰、商台主持潘晓涛、政治学者马跃、蔡子强等共29人。协会声明说，将举办与言论自由和时事议题相关的研讨会或培训班，以增进与各界的交流，提升业界水平，为公民社会尽力。该协会的会标意为拥抱自由，顶天立地，不偏不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印度和中国最近举行的边界问题会谈当中，中国代表杨洁篪对印度提出了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邀请。中国这个外交动作引起印度和西方人士的疑虑，因为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被认为中国向南亚和印度洋扩张的海上势力的珍珠链战略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与印度二月中在新德里针对双方的边界问题举行了第17轮的会谈。代表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向印度提出邀请，共同构筑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印媒体的报道说，印方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对杨洁篪的邀请表示接受。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南亚项目主任杰夫·史密斯说，中国与印度长久以来为西藏和边界问题对彼此怀有战略猜疑，自1962年短暂的边界战争以来，双方已经经过无数回合的谈判，至今还看不出问题有解决的迹象，因此他对两国的合作持怀疑态度。杰夫·史密斯说，
我会认为对这些还有很大的疑虑，因为我看过无数回合的对话，无数的新提议，无数辞藻华丽的外交言论，形容两国是彼此多好的朋友。但如果双方的实际做法没有改变，具体的行为不符合外交言辞所形容的那样，那么这都只是口头上的空话。
著有《冷和平：21世纪的中印竞争关系》一书的杰夫·史密斯说，中国提出共建海上丝路的建议的确有可能改变中印关系，可是中国可能会担心印度的地理位置可以影响到中国从中东运输石油所经过的航道。杰夫·史密斯说，
印度的经济专属海域包括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它几乎涵盖了整个马六甲海峡的进出，所以几乎所有从进出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航运都要经过这个经济专属海域，所以印度处于一个可以在海上发挥干扰作用的绝佳地理位置。如果他们想要这么做的话，或是如果他们想要以海上行动来抗衡中国在中印边界上的优势的话。
外交官杂志针对中国邀请印度参与海上丝路的问题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即是中国给所谓的珍珠链战略冠上的新名词，它具有经济与外交的双重意义。 被美国和印度军事专家所称的“珍珠链战略”，是指中国海军通过在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一些港口建立基础设施，一方面作为补给之用，另一方面则可监控印度及其他国家在附近海域的活动。不过，中国官方从未使用过这个说法。海上丝路的概念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秋天出访东南亚时，在对印尼议会的演说中首度提出，希望以此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海洋经济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提出建设海上丝路是为古丝路的价值理念注入新时代内涵，目标在实现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印度学者拉贾莫汉在《印度快报》的一篇评论里说，中国或许认为邀请印度参与海上丝路的建设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不过印度必须考量是否与中国进行海洋合作，还是继续维持长期以来限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报告两则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恢复人人机会平等的观念需要每个美国人采取行动的一年，2014年就是这样的一年。奥巴马星期六在每周例行讲话中说，他近期的行动包括一项新的要求，即联邦政府承包商向员工支付至少 10.1 美元的时薪。奥巴马说，自从他今年请求国会提高最低小时工资以来，已经有6个州通过法律提高最低时薪，更多的州正着手办这件事。奥巴马总统说，国会将审议的一项提案包括提高美国最低工资，而不要求增加新的赋税。奥巴马说，民主党人、独立派人士以及许多共和党人都支持提高最低工资，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不想对此提案投票表决。阿肯色州共和党籍众议员汤姆·科顿在共和党的每周讲话中说，奥巴马总统的政策耗资巨大，并将权力集中在华盛顿。他还说，共和党人希望修复他所说的总统给国家造成的这种损害。另一方面，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任命了枢机主教团19位新成员，其中有几位成员来自南美、亚洲和非洲地区。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仪式上，这些枢机主教团的新成员将接受金指环和深红色三角帽，又叫红色法冠帽。这是教宗方济各第一次挑选主教。分析认为，教宗这次对主教的选定应该能够纠正先前所谓的偏见，即罗马天主教廷似乎一贯偏爱欧洲主教。西布利·朗格鲁瓦将成为枢机主教团首位来自西半球最贫穷国家海地的主教。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了解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司法当局对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正式提起公诉，揭开又一起富豪涉黑犯罪的内幕。最近四川政要和富商频频落马，舆论猜测四川政商勾结建立贪腐势力网案件不断曝光，可能会触及到在四川经营多年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从而让舆论热议的中国第一贪腐大案尽早浮出水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星期四刊登报道证实，原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等36人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以及杀人和非法经营等21项罪名，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报道说，被称为资本大鳄、矿业大亨的刘汉拥有的汉龙集团是四川最大的民营企业，他的旗下拥有数十家子公司，
经营范围涉及金融、证券、能源、电力、房地产、矿业开发等多个领域，资产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曾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报道指出，这位神秘富豪的资本积累过程充满血腥，他的黑金帝国涉嫌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数十起，造成九人死亡，而九名被害人中有五人是被枪杀的。美联社的报道说，刘氏兄弟的案件涉及四川政商勾结的黑幕，对此新华社的报道并不讳言。报道披露，刘汉曾连续三届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拥有的个人荣誉称号多达20多项。他的弟弟刘维亲手杀人后逃遁，在他被通缉的4年期间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四川。虽然警方不时接到举报线索，但每次抓捕行动都会差之毫厘，刘维总能绝路逢生，与抓捕人员擦身而过。四川的天网人权事务中心黄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刘汉案件仅仅是四川官商勾结涉黑经营的冰山一角。
这种情况实际上应当是这10多年来在四川积累的一系列问题到了临界点，进而那个高层在四川动手术。为什么那些贪官污吏和地方黑社会势力能够横行霸道？大家很关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嗯，黄琦早年曾在四川经商，他说四川袍泽文化由来已久，民营企业依靠黑社会生存的现象很普遍，官商勾结涉黑经营更是屡见不鲜。据中国官方媒体披露，四川省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涉黑经营、政商勾结、建立贪腐联盟的重灾区。过去一年来，至少10名公司主管和3名省级高官因涉嫌腐败而被调查。有报道说，四川官场和商场频频地震，很可能是在清理据称中国第一大贪腐案件周永康案的外围。这位前政治局常委据报道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网络维权人士黄琦认为，四川政商势力盘根错节，一些腐败官员充当了一些民营企业涉黑经营的保护伞，对此周永康脱不了干系。
当然那个我们众所周知，周永康先生在四川搞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其后任那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在我们四川也培植了一席内的官商势力，这部分势力在那个政法系统和党政部门的庇护下，在四川积累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仅在双流县一个县，据我们所知，类似案件就大到2-3千起以上，这种情况已经远远超出全国任何一个县市。
黄琦担心，目前中国官方媒体把刘汉案件定性为四川最大的涉黑案件，恐怕会有除恶未尽之嫌。
刘汉只是这个沧海一粟而已，在四川还有至少还有不少类似勾结的一些团伙还在继续壮大和发展，这种情况很严重的。当然那个我想那个习近平当局能够以此为契机打开一个突破口进而拓展的话，这无疑是个好事儿。但是如果只是点到为止，让更多的这种力量盘踞下来，我想问题会愈发严重。
过去一年来，舆论热议周永康可能会成为习近平打击贪腐的一只大老虎，但周永康案却迟迟不能浮出水面。观察人士预计，这次新华社高调报道又一起官商勾结大案，可能距离大老虎曝光更近了一步。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因不满中共当局高压政策，自2009年2月至今，中国境内一共发生了126起藏人自焚事件。近日，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人民政府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在网上传播，引发争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地处四川西北部，距离成都470公里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近年发生9起藏人自焚事件。据若尔盖县县政府办公室人员证实，县委和县政府在去年研究后决定出台了这份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这个被四处张贴的藏文和中文通知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自焚事件再度发生，但强调自焚为犯罪，对自焚者的家庭、所在村组和寺院等进行惩恶扬善，其中规定取消自焚者直系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报考国家公务员、事业人员、公勤人员和参军的资格，对自焚者的耕地和草场的使用权予以收回，冻结自焚者所在村组、社区、土地和草场的经营权，对自焚者及其直系亲属、其他积极参与者家庭的宅基地和房屋确权不颁证，3年内不予批准一切商业经营活动。自焚者直系亲属申请出国、边境或到西藏自治区，3年内不予审批。对发生自焚案件的寺庙，严格限制僧尼的临时性佛事活动和跨地区大型佛事活动，以及发生自焚事件的村庄和寺院缴纳1至50万元的反自焚保证金，若2年内无事如数退还，若2年内再次发生，保证金收缴国库，同时继续缴纳保证金等等。若尔盖县县县政府办公室人员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感觉到这个通知是要惩罚谁或者带有株连的意味。这位工作人员没有回答这个通知是否是根据阿坝州政府或更高一级政府的要求下发的，只是说是县委和县政府经常务会讨论后决定的。在北京的藏族作家维瑟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18大以后，中央和藏区各地的政府将打击藏人自焚作为一项专项运动来操作，各地相继出台各种严打措施，而若尔盖县的通知应该是迄今外界看到的最严厉、株连性质最明显的，是从就业、经济、宗教等方面全方位严惩自焚者的家人、社区和寺庙。不过维瑟表示，就在若尔盖县的通知发布后，该县还是发生了3起藏人自焚，因此这种性质的通知不仅没有起到防止藏人自焚的作用，反而可能成了激化的因素，加深了藏人对当局的不满。他说，
当局想用这么非常严厉的制裁来制止藏人的自焚抗议，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并没有约束住藏人的这种抗议啊。这些规定从某种程度上来实际上是点火的，并不是去扑火灭火的，但是这个无形的手去点火的就是当局啊。他的这16项规定每一项都让当地的藏人喘不过气来，活不下去了，都有这样的感受。
维瑟表示，当局需要给予藏人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空间，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藏人自焚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强硬。他说，
如果当局真的是想制止藏人的这种抗议，不应该采取这么强力的镇压的手段啊，而是说他必须要给予藏人的空间，不管是在宗教信仰上呀、政治上呀等等，都要有空间。
据统计，从2009年2月27日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发生第一起藏人自焚至今，中国境内藏区共有126位藏人自焚，境外有5位藏人自焚，包括19位女性。目前已知的已有111人死亡，其中境内108人，境外3人。 继今年2月5日青海泽库一位牧民自焚死亡后，前噶尔登寺僧人洛桑多杰2月13日在四川阿坝县呼喊抗议口号点火自焚，被赶至现场的警察扑灭后带走，目前状况不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天是星期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给您一些轻松的消息。每年奥斯卡奖颁奖结束以后，成千的宾客都会接受影艺学院主席团晚宴的招待。名人大厨沃尔夫冈·帕克今年第20次为晚宴掌厨，他会端出什么菜色呢？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了报道。
86届奥斯卡奖已经进入了紧锣密鼓的阶段。10天前，主办单位美国影艺学院举行了提名人的午餐会。10天后，在颁奖典礼之后，他们又将举行主席团的晚宴。看来美国人也相当注重吃的。今天就让我们先睹为快。
3月2号晚上，这里是款待1500名奥斯卡奖宾客的主席团晚宴。位于颁奖现场杜比剧院的隔壁，是个用10000朵花卉布置的庭园式大厅。大厨戈塞特负责糕饼。
Like a garden under the midnight sky. So
他说，今年晚宴的主题是午夜苍穹下的花园，所以我们糕饼组运用了许多水果和花草来烘焙点心。光是巧克力就用了450多公斤，也是小金人兵团的材料。点心外有哪些主菜呢？晚宴制作人切尔托说，沃尔夫冈厨师团队推出非常棒的所谓一口佳肴，不再是传统晚餐的2-3道主菜，而是50、60或70道菜，美不胜收。名厨沃尔夫冈·帕克领军的厨师团队已经连续20年为晚宴主厨，他信心十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乌克兰议会投票表决罢免总统亚努科维奇，并且呼吁在5月25号提前举行总统选举。然而，亚努科维奇表示不辞职，也不离开乌克兰。议会星期六的表决还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反对派领袖、前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他后来从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一所监狱医院获释，他因为滥用权力的罪名在那里服刑。亚努申科女士是亚努科季莫申科女士是亚努科维奇的长期对手。亚努科维奇目前身在靠近俄罗斯的城市哈尔科夫。他还说，乌克兰议会星期六做出的所有决议都是非法的。美国欢迎乌克兰星期六发生的最新变化，并且表示前总理季莫申科的获释尤其令人欣慰。奥巴马总统的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美国官员继续敦促乌克兰各方停止暴力行动。声明说，美国将和盟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和国际组织一道推动乌克兰的和平民主对话。美国和墨西哥当局在墨西哥滨海城市马萨特兰的一家旅馆里抓获了臭名昭著的墨西哥大毒枭，绰号为矮子的古兹曼。在墨西哥警察逮捕了西纳罗亚贩毒集团的其他头目之后，特工几个星期来一直在追捕古兹曼。所以能够一次一次的逃脱追捕，是因为他有一系列的藏身之处和密道。这次特工们终于不费一枪一弹追捕了他。美国通缉古兹曼，指控他的数项罪名中包括通过墨西哥边境走私数吨可卡因、大麻和海洛因。委内瑞拉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左派总统马杜罗的人都准备举行大规模集会，因此可能出现麻烦。这个国家近日来已经多次发生暴力事件。反对派领袖卡普里莱斯说，星期六的反政府集会是一次和平抗议，要表达公众对犯罪猖獗、食品短缺以及其他问题的不满。联合国就叙利亚人道危机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叙利亚冲突 双方立即提供通道，让数百万急需救援的民众能够获得基本的援助。美国新任中国大使博卡斯星期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誓就职，美国副总统拜登出席了当天的闭门宣誓仪式，仪式由国务卿克里主持。博卡斯是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